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主，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你的话语在，你的圣灵在感召我们来到这里，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的心田可以将你的话就种进去，让我们能够心田能够结出神你话语的种子，长大开花，然后可以发芽，那可能可以结果子。让我们能够今天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藏在主里面，能够结果子更多。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靠着主得胜，赐给我们一个平安喜乐、尊主为大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首先先问一个问题啦，你们还有在读一年旧约读经计划的举手？哇，感谢神！一二三四，加我五个，还有没有？哦，那其实哈、哦，要坚持每天读圣经不容易哦。那牧师已经准备好，就是这一季的奖品哦，九月份你读完就有一个奖品哦。那昨天在那个赏花的时候送了一些出去，但是还有那个一个挂小挂画哦，就是圣经的金句。那年底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好更好的奖品哦。那我们应该是互相鼓励，每天读经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从丰盛人生开始，现在我们也讲到了经历神啊，经历神。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是否比年初读经更多，祷告更多？我知道说读旧约圣经要一直持续下去很困难，因为常常你不知道你读经和你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们继续去读，因为呢，有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这些话呢就在你的心中成为一种沉淀和累积。你现在看不懂，并不代表你将来看不懂。你现在懂，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更懂。所以当你立志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意会到，其实虽然那个时候你可能囫囵吞枣，就看自己都不是很懂，可是那时候神的话可能已经进到你的里面，等到你需要的时候，诶，他就突然浮现出来，变成你的帮助。今天有一段经文，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黑暗能够使人迷路，光能够指引人的方向。黑暗能够使人恐惧，光能够赐你平安。黑暗能够让人跌倒，但光能够引人走义路。我讲一个例子，我呢蛮喜欢钓鱼的，但是呢开设教会之后啊就很少去了。我们当中不知道有谁喜欢钓鱼的，下次可以叫我去，这样子我会很开心。那我以前常钓鱼的时候呢，那有一次去到就是北区往北那边开车，大概从 city 大概要两个小时的地方吧，一个小时的地方，大概一个多小时。那里面是一个山谷，里面有一个湖，那我就在那边湖旁边，那个是活水，在那边钓鱼。那一天呢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钓夜钓，然后有时候都钓到很晚，甚至到早上。那我记得那一天雾非常的大，那晚上，然后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把我的手伸出来，我看不到我的手指的。哇，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那么大的雾啊？我是第一次碰到那么大的雾。然后那时候我们钓鱼都带着一个头灯，所以头灯可能射不出两公尺、三公尺就看到反射的灯光了。也就是说那个雾真的是大到你会知道你根本就看不到东西的。然后我朋友就在我旁边几米的地方，他讲话我听得到声音，我看不到他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需要去找那个钓具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因为很黑而且都是雾，连我的头灯都只能照到脚前几步的地方，看不太清楚的。然后我就必须要很小心的一步一步的走，怕我脚会踩到什么东西，踢到什么东西，然后看一下就只能看到前面这一些很小块的地方。然后还好，就是我要去绑钓钩还是忘记是什么了，就是要去拿钓饵。 那那边呢，我们有放一个这个灯，就是一个手提式的台那个提灯。那个灯呢，虽然很微弱，但是它就让我能够走到那边去。不然的话，我连脚旁边都看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说要怎么，因为雾太浓，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走到那边去啊，来换我的饵，去放钓具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有很多时候哈，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人生的路常常有让你迷惘的地方。有的时候神的话就像是在你迷惘中的方向，你明明好像在人生当中你想要很努力的靠自己，想要突破你自己，想要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忙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神的话就像是这样，它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让你能够走到目的地。我们在丰盛人生课程当中学会了四个原则，你们都记得对不对？是否有益处，是否受辖制，是否造就人，是否荣耀神，这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这四个原则我们都要学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知道，生活当中知道怎么讨神的喜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这个是神话语的光照。但是我们今天这几次的那个证道呢，都是在讨论怎么去经历神，也就是说除了神给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的旨意之外，神给你个人还会有特别的亮光，给你不同的感动和领受，让你去活出他所喜悦你的生命。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在你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你自己要去发掘的。那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你生命的方向和意义。有的时候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就是当你在读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你读到一句话跟你产生很强烈的共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很强烈的共鸣好像有一种声音在你里面，然后就推动你要去做一些事，要去思想这段经文。这就是一种神给的一种感动，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 让你希望说你的生活可以活出来。那我知道微信，你们都有微信，微信有一个功能叫做 moment， 中文叫什么？朋友圈。然后在朋友圈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呢就是让你可以分享你读过的文章，或是讲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我发现呢，有些人是什么都转的，他自己搞不好都没看完他就已经转出去了。然后呢，我同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呢，我就因为我最近开始看大家的 moment， 然后因为我以前呢在英文堂就是看 Facebook， 因为会友是看 Facebook， 我就要看 Facebook， 会友用微信，我从来以前都没用过微信，来到这个教会就变成微信可能用的比你们还厉害。然后呢，我就看这个 moment， 因为我要了解大家生活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你在微信你在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才是比较真实的，我在教会里面看的还不一定真的，所以我就去看这些我的朋友圈。然后我发现有些人就到处乱转很多东西，转到一个地步说在同一天我看到现在房价正在涨跟正在跌，一个微信的那个朋友圈说现在房价正在跌，另外一个朋友圈说现在房价正在涨，那两个肯定只有一个是对的嘛，是吗？可是大家都不管，就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然后我们最近不是在读旧约圣经的箴言吗？如果你是跟着那个读经进度，你在读箴言，箴言就有一句话，就是有一句话就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哇，这句话对我的共鸣非常的大，因为本人是说话非常多的，所以我就要很小心。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你读经的时候，哎，突然这句话，哇，就是特别让你，所以我就赶快把它 highlight， 就是把它那个划线起来，然后我就记得。我为什么能马上讲到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因为我已经划线了，我知道这个对我产生最大的共鸣。可是，在那几天，我也就也读到这个，在我看到这个说有同一天房价涨又房价跌的时候，我又读到箴言十四章十五节，那边说什么？无知的人，什么话都信。 通达人就什么谨慎自己的脚步。哇，那句话我就发现，哎，真的神在告诉我要提醒大家，请你先了解那个文章的出处还有的正确性再转发吧，不要随便就发一些东西造成不必要的谣言和困扰。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候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像我知道玉国兄的口头禅大概就最最最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他最记得这一句啦。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一句，每一个人都有特别触动他的地方，神在这上面要给你特别的引领和带领，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另外我们平常在开车的时候，我知道都有就是晚上开车都有路灯。那有一次就是路上有那些那个头照灯哦，路灯。那有一次我到 Blue Mountain 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蓝山，结果有一段路就是没有路灯。那天的雨呢下的是特别的大，是像种暴风雷雨那种感觉，所以我开得很慢。因为我有车灯，可是我的车灯只能看到前面五米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如果我连车灯都没有的话，我就一定要停在路边了，因为能见度很低。虽然我有车灯，但是我没有路灯，那很晚，前后又没有车，那个时候开车心里就会毛毛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会被拍到一半，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路中间，你根本看不太到，根本看不太到。灯光会让我们 得到安全。当你那譬如如果那段有路灯的话，我想我会开得稳一点快一点，不会那么担心。但是没有路灯的时候，哇，我就很怕。那时候我开的时候很慢，相信我牧师不是很怕开车的人，所以那天我很怕，代表那天真的很危险的感觉。然后就慢慢开。有的时候你没有灯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安全感。同样你没有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不来教会听讲道，然后你的生命就好像这样咻一下这样子过去的时候，可是你中间没有停顿号，你没有停下来听主的声音，看你要往哪里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开始忙乱。忙不一定有问题，但乱的问题就很大，因为乱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许多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平常有读经的习惯，每一天神的话就会洗涤你的心灵，帮助你在忙乱的当中找到平衡和秩序。可是我发现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最终你是否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还要看你对神的话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读神的话。今天的希伯来书5:11告诉我们，这里有产生一个基督徒会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会让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5:11，这是这个作者是不是保罗还不知道，但是不确定的，可是很可能是他。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这事我们有好些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有的时候不是他不想，神不想告诉你他要你怎么走你人生的路，而是你没有办法听进去。这里没有办法听进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有包括就是懒惰懈怠的意思。在这个希腊文的74译本里面有说，这个是有包括懒惰懈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只想要做简单的事，我不想要做比较困难的事。所以听不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听比较要更深的道理，或者需要我改变很多的道理。我只喜欢听那些我想听的东西，我可以不用很多改变就可以得到神很多祝福的东西，这是我最想要的。其他神要我做的，如果我觉得难，我就选择不去听。所以听不进去的原因不是单单因为说他们听不懂，听不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愿意去行，也是懒惰的意思。神借着圣经和我们说话，圣经有1189章，圣经有深有浅，浅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 一些很最基本的这些道理，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明白。但是有一些比较深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它需要你花时间去思考，去明白。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非常的火热，但是他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他不愿意把他更多的时间花在神的话上。这里就在描述这些人，在十二节说，按时间说，你们早该做教师了，谁知道还需要有人再将神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灵吃干粮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在上基要真理课程，他们上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基要真理课程，他们可能很懂基要真理课程，可是他们永远都停在那里，没有成长，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要给他们喂奶，因为他的胃还没有发育到可以吃固体食物。但孩子开始半岁之后，我没有记错吧，半岁到九个月开始可以吃固体的食物了，是不是半岁到还是 九个月到十二个月？宝根知不知道？宝根在哪里？六到九个月，对不对？对，六月份就六个月了，就可以开始，因为我忘了，就开始可以吃固体食物了，所以可以发育的更正确，更正常。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封面用这个吗？奶嘴啊！我告诉你啊，一个半个月的孩子，就是几个月大的孩子，再用奶嘴很正常。我今天我快四十岁了，我拿一个奶嘴在这边吃，你觉得正不正常？如果你三十岁还在，你知道牧师有时候碰过一些，就是结了婚之后爸爸妈妈还要帮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早上要给他送早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没有办法独立，这是一种病态，不是很正常的。因为从小就宠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不会做，因为你什么都帮他做，结果他到长大之后呢，他到三十岁了还不见得是一个成熟的人格。胃是需要适应才能吃干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不要再吃奶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还有多少在吃圣经的灵奶，还在喝奶的，我不知道，可能还不少。有人笑了，那就是真的有，就一直吃奶吃奶吃奶。为什么？怕去吃粮，因为吃粮要适应，有的时候会不舒服啊。小孩子刚刚从这个液态食物变成慢慢固态食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拉肚子的，因为他不适应嘛，他的胃还没有完全能够吃凉的地步嘛，所以他时间，所以你不可以在他半岁的时候就把他一碗干饭给他吃，他会活得很辛苦。你一定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加，先是什么？那父母就要很小心，用那些可能打碎的那些水果啊之类的，慢慢给他喂，慢慢给他吃，慢慢他才可以吃稀。一开始先吃稀饭，慢慢才可以吃饭。同样，我们呢，很多时候只想吃奶，不想吃粮，因为我们不想去让我们自己去适应那些比较难适应的。人都有一个思变而又怕变的心态。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想要变化，但是你又害怕变化，这就是我们人很矛盾的个体。那当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们怕这个改变对我们带来，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像胃不舒服这样子，我们怕这对我们来到底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一个基督徒要去明白神的话，能够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要花时间去研读、默想，还有应用神的话。如果你单单研读圣经而不去默想，就是你读经但是不去想的时候，神的话就不会进到你的心；单单想而不去应用的话，神的话就行不出来。这种人就是你本来老早该吃饭了，你信主已经很久了，或者是你信主已经几一年了，然后你还在回到基要真理的情况下，本来你应该开始教别人了，比如说可能拿一本小册子开始要跟人家说，跟别人说福音是什么了，可是你还在做学生。这个十二节就是说你还在做学生， 还在整天计较真理，还在整天喝奶，你该吃饭了。他的意思就是你该吃饭的意思。十三节就说，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就能分辨善恶。这里就是说，吃奶的人就没有办法明白或熟练仁义的道理。也就是说，神在圣经上给的很多很好的原则，你没有办法运用。唯独你成熟了，长大了，你慢慢去适应，虽然一开始会有点不舒服，结果你的心窍就因练习而灵活，就能分辨善恶。什么叫心窍因练习而灵活？练习在这里说的是像体操选手，体操这个原文是有跟体操选手有关系，也就是说体操选手他要不断的练习，可能在那个平衡杆上或者是在跳马的时候要失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他才能够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成功。同样你要练习神的话也是这样子，心窍要练习而灵活。这里的心窍的练习不是只是说我的心能够接受比较深的道理而已，而还要你去行出神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分辨善恶。什么叫分辨善恶？在基督徒来讲呢，善恶不是相对的，不是说你说善就是善，你说恶就是恶。基督徒来讲，善就是神所喜悦的，恶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当你能够分辨善恶，你就知道怎么行他的旨意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事，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事。当你愿意花时间在神身上，然后花时间去明白他的话，也愿意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能够长大成熟。我以我自己做一个例子要告诉你，你对神话语的认识是会成长的。我20年前刚信主，这段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一直挂在嘴边，看到人就说这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哦、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上升，太阳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停旋转，绕回原路，江河都往海里游，海却不满，江河往何处流，人归回原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不要以为你跟你太太吵架就只有你们家的事，老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对夫妻在吵架了。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20年前我一直挂在嘴边，但是、哦、我那时候的认识只到这里，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虚空虚空虚空。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这个世界是灰的，是暗的，看那个世界就觉得说、啊、反正圣经说的好对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还活着干什么？但是我还好死不活还活到现在。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20年前真的是觉得虚空的虚空了。然后我认识我的朋友到现在还会笑我说，你那个时候就在虚空了。那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只是读经哈，你就这样子读了，然后今天牧师跟你讲虚空的虚空，然后你就回家可能就开始，对，这个圣经，这是圣经的话，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个如果是所罗门王写的应该是他，那他真的是在很有钱的时候他写下这一句话。如果你只到这里啊，那你真的很可怜啊，你就在虚空的虚空里面。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只读前面不读后面，这是第一章嘛，你没有读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这边就不一样了，他说什么？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就是说虚空的虚空那些东西你都听完了，可是结论是什么？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后来我才知道，前面12章大部分都在讲负面的东西的传道书，他就说、哦、今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定时，而且都其实你也没办法改变，所以都是虚空。 哦、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做什么事不是不一样的，老早就有人做过了，好不好？只是不同，可能现在你用 iPhone、哦、在讲电话，以前他可能写信写很多，反正不知道，都做过了，不会没做过。那可是如果你只停在那边，你不长大，你就还在虚空虚空。但长大是什么呢？你就看到原来结论是敬畏神就不虚空。整个传道书的主题不是虚空的虚空，整个传道书的主题是敬畏神就不虚空啊，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你对神的话语是会成长的。我大概在17年前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点，17、16年前，那时候就换了一个经文，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前面那段经文就过了，大概两三年是这段经文啊，一两年、两三年，忘记多久。然后后来我终于了解说啊，原来那边讲的不是虚空的虚空，原来是讲到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上帝，就什么都是虚空，神一定会审问。所以你也不要怕，我知道很多人就整天会跟我说啊，许牧师啊，这个人这个样子啊，你说为什么他还能够那么好，为什么是祸害活千年而且还那么开心。我就跟他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你不要代替神去审判那个人啊，因为这里说了吗，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当你对圣经的认识慢慢慢慢的成长，你花时间去思想，去看，去了解，去看那些 解经的书，如果你不明白就看解经的书，自己现在神面前祷告明白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虚空的虚空，你会知道凡事都不虚空，因为有神。那后来呢，我第二段喜欢的经文啊，也不是非常正面，应该是正面的，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喜欢的时候是很负面的想法。这里讲到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哇，你们知道我，因为有皮肤病之前嘛，有的时候这个女生不要我，那个女生我又不敢追、哦、反正就是很麻烦啊、哦、然后呢，那我就整天就觉得我自己是最全世界最苦的那一个、哦、所以虚空虚空完了，下一个好一点，但是还是患难生忍耐，忍、啊、忍不行就忍嘛，对不对？反正圣经说忍嘛。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只一直在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然后我就觉得很辛苦啊，因为我对圣经的了解那时候还是我很苦啊，然后我就要忍，就只到这里啊。然后后来呢，我才明白说什么叫忍耐生老练，就是当我慢慢的在忍耐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品格，我就懂得怎么去应对这些情况。譬如说，我不是说我皮肤病吗？从15岁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我现在就懂得不被他来影响我的生活，不会因为他影响我到去敬拜神的心。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当然这里的患难是狭义的来说是遭受基督徒的迫害、哦、广义的才是说各种的啊苦难。那我发现一件事，我在那时候我认识很多人哦，背圣经哈、哦、这段他们很会背，但都背到第四节，也就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跑老练，老练生盼望啊。第五节前半盼望不至于落空，后面那个因为就自动忽略。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一直背哦，就好像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Star Wars 那个 Star 那个什么，他说。什么恐惧就会生什么忘记了、啊、反正就类似，我就会背这个，然后背，可是在第五节的后半我没背，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就应该先明白那一段，我才能够知道前面的意思。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的圣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啊，你只是不断忍耐，然后有个品格，你还是很可怜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再怎么样，我的苦难还在啊，不是我有了这个基督徒的品格，我就没有皮肤病了，那我还是很可怜啊，还是不断的忍耐。那如果这样就没有盼望，那个盼望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神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说不会落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一天我要和耶稣永远同在。所以当时呢，我理解不到这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前面那一段才是重要， 后面第五节的后半是我在后面的基督徒生活才发现说啊，原来神的爱与我同在。刚刚我们唱诗也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才明白说什么叫做就是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你在患难中你可以欢喜？因为这是短暂的，相比你永远的荣耀 nothing， 什么都不是。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人生在世最多100年吧，好吧，就算你厉害，你活120，跟永恒来比算什么？可是我们都在这120当中苦苦挣扎，因为你的脑袋没有看到后面，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你可以有永恒的盼望。现在经历过的事情比较多了，所以就知道原来不是那么难忍耐的，因为已经靠着主超过了。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基督徒啊，你会被人冷眼看待的。譬如说我刚成为基督徒没多久，我吃饭祷告的时候呢，我所有朋友都在笑我，因为吃饮茶的时候嘛，都是来了然后我就先祷告，大家就先吃，然后大家是男生，我祷告完差不多也吃的差不多了，然后那一张单子上面就一大堆机关枪，因为每来一个大家就抢啊抢啊，因为男生嘛，十几个男生那时候就全部吃吃吃吃，那学生的时代哦，你们这些就比较了解。然后我后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吃饭祷告还会那么可悲，然后还有桌上就有朋友说，信耶稣干什么？信我啦，信我得永生啦。哦，我心里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了，但是他们就开始背一起不理我，因为觉得我祷告很奇怪。我就叫风水轮流转，为什么？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基督徒，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在背给他，我全班我找大家一起来背给他，我说基督徒很奇怪，叫明明比你那么年长那么多，你叫他姐妹，这算是什么嘛？然后你到教会还要掏钱，乱七八糟什么什么。那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奉献，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我就去背给他。结果后来没多久我成为基督徒，我就被背给了。然后呢，我结婚的时候有人就挑战我了，有亲戚就说，哎，那你以后结婚怎么办？会不会没有足够的生活费啊？直接在你面前问呢。然后我就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记得我讲过吗？你本来可以和好的。有时候传福音不只是冷眼相待，有的时候你去街上传福音，你去发单张，有的时候还会有人就直接来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每一次的经历都帮我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所以原来我们你更认识耶稣的爱的时候，你这些所有的困难跟经历，你都是喜乐和感恩的，因为神会让这些成为你的帮助。你发现了吗？如果你今天只是在读什么虚空的虚空，或是你读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就停了。你没有去深思其中的意义，你没有去活出来其中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对神的话会越来越不敏感，你越来越没办法活出神的旨意，然后你整天会跑来牧师说，牧师，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花心思在神的身上，你也没有在你生活生命当中愿意去尝看看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好好的去做。因为你只想喝奶，你不想吃粮，你怕你的胃不适应，你不敢去尝试，虽然可能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之后能够产生出来的结果跟你可以看到的祝福远远超过你付上的一点点。我发现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神的话不看重。作为一个传道人，有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上次已经讲过一次，我说有一次我们教会有121个还是20几个，隔天变成51个嘛。昨天我们去赏花有75个，我敢说这边没有75个。因为什么？为什么赏花人多，来教会人少？为什么？心窍还……你也不要说你明天、昨天没赏花，牧师，我昨天没赏花，很开心，不用啊。因为你的心窍还没有训练的通达，你的心窍还停留在赏花、喝奶。 没有去吃粮，坐在这边，有时候牧师讲也不是都很好，有时候也很闷，对不对？那你愿意不愿意在这沉闷当中就等神要给你的那一句话呢？你愿意吗？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特质，第一，讲求速度效率，第二，讲求感觉。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明白圣经，不能讲究速度。你要去思想一个句话，速度是会，你会整天要急着去明白，急着去明白，你反而更不明白。你要花时间去沉淀，去默想，去慢慢的走，才能够去明白。也不能说讲究感觉，因为我跟你说，圣经总会有比较难懂的地方。感觉的话，我难懂的话，我就放弃那一段，自动跳过，永远不再回来。感觉就会觉得难过放弃，或者是当圣经的话在要求你，譬如说要饶恕人70个7次，好，以前不明白，以为490次，现在后来明白了，原来是七代表完全，所以70个7次不是490次，是完全不住的饶恕，但你就没办法饶恕，所以你就不听那句话，自动把那句话从你的字典里面过滤，因为你不想付上听神话的代价，你不想让神来为你伸冤，你自己要伸冤。你知道玩具上，我们买玩具上面都有写几岁到几岁适合几岁的孩子。那我跟你说， David 在3岁的时候，有人送了一个 Lego 的车，好像是我忘记是我买的还是送的，忘了，但是是4岁到7岁才能用的。那我就想尝试，搞不好我的孩子是天才，我就把4岁到7岁玩的 Lego 拿去给我3岁的孩子，叫他去装。他装了几个，照着那个图装了几个之后，就开始越来越那个脸色就变了，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帮我按一下，谢谢。越来越烦，越来越烦。为什么？越来越不开心，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把那 Lego 把它照那个图这样子弄起来，后来就不管了，疯了，就开始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车就变成什么样的车，轮子随便装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装成很奇怪的车，本来4个轮子变成6个轮子。一个孩子当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其实成人也是一样，就会怎么样，会哭会闹，然后就放弃。你很多时候我发现哦，你不能明白神的话，是因为你太快来问牧师了。有的时候你要看到神的话，你不懂，你有没有先好好祷告，好好思考，然后去问神说，哎，要怎么样去明白这段圣经？有没有在家里有一套的参考书？我上次才跟一个姐妹说，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套的参考书，那一套就是帮助我们在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可以参考的。那个祈祷本不错，但祈祷本还不够，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吃粮啊，所以你知道不是有一本书叫做每日灵粮吗？我们明年哦应该会用每日灵粮来读圣经哈。那每日灵粮里面有好几种，它第一有个故事，它有一节经文啊，然后就有故事，然后有说今天读的经文，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读完一年的圣经的话，它会告诉你在哪里去读，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看那个故事不读经文。所以你要慢慢成长是怎么样呢？吃奶的人就会还顺便读一段那个读一节那个经文，吃粮的人呢就会把那一天一年全年读经的经文全部读毕。我们教会各种人都有，所以牧师也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全年读经，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至少也应该有一句话成为你生命的帮助。有的时候你是太快的去找答案，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吃粮。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多花20分钟把那今天要读的经文读完，我就少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但是很可惜的是，你想做的事不一定是神想你做的事，所以你每天在做我想做的事的时候，总是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好好想他的话，好好去走他的路。我告诉你一句话，请仔细听，听出来的比不上想出来的，想出来的比不上行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讲，听出来的比不上想出来的，想出来的比不上行出来的。当然要你行不是随便那种迷信，我说的是好好去思考的。什么叫听出来的比不上想出来的？你整天只是听到， 你只能了解一部分。如果你们没有好好去思想这些话的意义，没有自己去读去思想的话，你比不上那些想出来的。什么叫想出来的比不上行出来的？就是你的头脑可以很大，你每天去想圣经想圣经想圣经，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只是坐在这边听到，然后回家去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见神的时候，神跟你说还有很多人没信主啊，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你只想要自己跟他的关系就好，你没有想到外面还有一大堆人还没认识神，你没有想说我要赶快冲去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呢、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听的比想的多，想的比做的多。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刚看到 Burwood Public School 下面说什么 Deeds not words， 不是字，不是话，不是想而已，是去做。小学都跟我跟圣经的想法蛮接近的，不错，这个小学应该有前途。Deeds not words， 是做，不是去想而已。我们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从听到想很长的距离，然后从想到做更大的距离，这是我们的问题。唯有经历过想和做的这个过程，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要不然永远是牧师的东西而已，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那我们手上有这张纸，对不对？这个我给大家的，就是认识神旨意的步骤。我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要讲这个。你翻到有这个图在这边，有没有？我们已经前三次的正道讲了，你要有一个前提，认识神的旨意有个前提，就是最上面哈，有看到吗？大家都有，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的举手一下，后面有多的再给他，有没有？都有吗？都有吗？没有的请后面的给他一下，或者去拿也可以哈。那这里前提是什么？你要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要先认识基督。你要是不认识基督，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愿意立志遵行，如果你不愿意立志遵行，你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常常连与主连结，要不然你就不能做什么，也就是你也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是预备的过程，有个预备的过程。再来呢，你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神会借着四种不同的方面来告诉你。我们今天是第一讲是读经，接下来三讲有包括祷告、环境和教会。神借着这四方面要来告诉你他的心意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神要赐下圣灵，要赐下聪明智慧，帮助你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从启示到了我们的脑袋了，一开始只是预备我们，然后后来呢，就是启示就临到我们身上，启示后来现在到我们头脑了，然后圣灵就引导我的良心省察自己，在我们头脑上认识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我们的良心，圣灵就引导我们的良心来省察我们自己，来明白神的话，来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活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就依靠神调整自己的方向，顺服圣灵的带领，也就是说从头脑到心，然后到有行动了。当你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动的时候呢，就成就了神有所说要你做的事。第五点就是神就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借着你完成他的计划，也就是说你结出果子了。那当我们越来越敏锐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循环。你有没有看到我有画一个循环？这会一直不断，一到五是一直不断的循环，因为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这样子你就能结出更多的果子。上周正科牧师在主日正道的时候说，头脑到心的距离只有30公分，那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有40公分，那可是我发现除了头脑到心，什么叫头脑到心？就是我刚说的，你头脑很大，圣经的知识很多，但你心没有真的愿意顺服主去行他的话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信到行动，当你的心里开始有圣灵的感动，圣经上有一句话就叫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的意思，那个圣灵的感动呢，不要消，那个消灭的意思是指不要将那个火熄灭，不要把火弄熄灭。也就是说，当神借着圣经、祷告、环境跟教会，在你心中开始点了一点火种的时候，你开始有这个感动。如果你不照圣灵的话去行动， 你的从心到行动，如果那个距离在你身上是无限远，你没有去实行出来的时候，这个感动就会被消灭了，也就是浇熄了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行动了，没有办法有下一步的，你就在这里断掉了，就是你就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了。圣经上也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出，所以不单单你的头脑到你的心的距离可以是无限远，你的心到你的行动的距离也可以是无限远。有感动不去行的时候，就像是没有加油的火一样，它就很容易就会熄灭。身体力行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实践，美善的行为就可以帮助圣灵的火种在你里面烧得更旺盛，很快你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结果子呢，不是一粒就好，要不断的结。所以最右边我还写了第六点，我不断地查验神的作为，靠着神借胜过困难和挑战，活出神的旨意，是一种操练，也就是你的心窍习练的通达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活出神旨意的过程当中，从预备到启示到头脑到心到行动到果子，尤其是从启示到果子这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断掉，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碰到困难和挑战。你可能呢懂得很多，可是你的心没有真的去认识神，也可能你的心有感动，但你很快就消灭，所以没有这种行动。所以在这当中，也可能你去行动的时候，你碰到困难和挑战，你结不出果子，你就是又回到之前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就要不断的靠着主来胜过，不断的查验神的作为，然后能够持续的活出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循环要一直不断的，然后你就会心窍习练的通达，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可以吃粮的基督徒。每一次当你去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挑战，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你依靠神持续去行神的旨意，第二种就是你选择退缩，使用安逸的生活方式。当你选择靠着神来超越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你就能够操练得越来越成熟，下一次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反之，当你在逃避的时候，你就会越退越退越退，你不是搞不好只是退一步啊，你不要以为我在第五步失败了，碰到困难我退回第四步而已，你可能退回到第一步去，或者甚至更前面。当你选择退缩的时候，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当你选择去持续的去行的时候，通畅无阻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通达。只有当你是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不断的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不断以你的行为去记住神的话，不断的超越去困难来结出果子的时候，你才可以说我真的活出了神的旨意，或是才可以说神的旨意真的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现在要结束今天的正道了，请问你今天要走出这个会堂了，你对神话语的态度有没有改变？你会不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读他的话语上？我相信如果你刚刚听我在讲道的时候，你的头脑对今天的经文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我甚至可以相信你的心在过程当中有过许多次的感动了。火把现在在你的心中了，不要浇熄圣灵的火种，是时候吃饭了，开饭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吃奶，很多时候我们消灭心中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头脑很大，但我们的心却没有真的是心跟头脑没有相结合。主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懒惰和罪来拦阻了，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行出神的旨意，保守我们来教会的人数多过赏花的人数，保守我们吃饭多过喝奶，保守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多过听神的声音而已。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出你的心意， 让我们不至于不明白，而是一步步的去跟随你。请你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赏赐我们一颗谦卑柔软的心，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真的有善行活出来，让世人看到我们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与我们同在，今天在你里面，我们相信许多的火种已经点燃，请你让我们回去第一步，或者甚至等一下结束就先把你的话拿起来读吧，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你的话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成为合神你心意的儿女，让我们所行所思所想所求都是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